让我们这样在敬拜当中来享受你自己，主啊，你爱是何等的甜蜜，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诗歌，你也是我们唯一在你面前可以倾慕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快跑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你将那何等的福气赏赐给我们。主啊，你在十字架上给了这样一个大爱，主啊，那么都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在你的面前，在思想自己爱的时候，我就愿意这样说：主啊，你是我们一生生命的执着，一生永远来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在这敬拜的里面，主啊，再次将话语赏赐给我们，好，就在当中得到益处。主啊，圣灵在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来享受你自己的时候，主啊，就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我们享受你深深的同在，深深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赞美你，主，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忧愁的，我们有软弱的，求你这时候赏赐力量在他们的当中；我们有病痛的，求你医治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深信你不但医治我们，主，你与我们同在，能够呢让他们完完全的进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一切的丰盛。主啊，谢谢你，愿今天早上他就得到那当得荣耀，也让我们在你面前享受这些话的时候，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很赞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有开
啊？不要不要紧。哎，感谢神，今天能够再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吗？刚刚那个在敬拜的时候，诗音姐妹已经有讲过了哈。今天是能不能把今天的 PowerPoint 把它打出来好不好？很像今天的 Palm Sunday 哈，也就是说，什么叫 Palm Sunday 呢？棕树主日啊，棕树主日。那么在今天，波罗卡这个地区联合的教会，在今天晚上有些人收到通知哈，有一个 Palm Sunday 一个 service。那什么叫 Palm Sunday 呢？是不是今天我们现在种那个棕树呢？这一天是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节日哈，也就是说纪念耶稣基督他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个礼拜一个最重要的工作。那么在这一天他被群众拥戴为王，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呢，在这个礼拜里面，第五天是逾越节。那么逾越节的时候，他被钉十字架。三天之后，也是下个礼拜天，我们要庆祝复活节，那也是耶稣复活日子。所以这个礼拜七天是整个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他一个服事的最高峰，也是四福音书或这对这段经节过程有一个描写，也是一个核心，并且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今天我们要借着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过程。那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就是引主进城，引主进城。那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十二节听到第十八节。那么约翰福音对 这段过程的描写比较简单哈，但是每一个福音书都有不同的重点，那么就从这几节经节一起来思想有关棕树主日的一些重点。好，换到之后，我们请从第十二节开始念，同声开始念，请。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撒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那么好，就到这里哈。那么这边我找一个图片哈，这是 当时耶稣在进城的时候，有画家就把这个过程把它画在这里哈，那不一定是像这个样子啊，那这好像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耶稣他骑着一个驴驹哈，一个很小的驴驹，然后呢看到很多的百姓拿着棕树枝在欢呼，有些人就把一些衣服一些布放在里面，那么路上哈让他走过去，尊称他这个君王。那这边百姓他们在欢呼什么呢？他们在欢呼刚才所念的经节哈，刚我们念的经节是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刚刚也在唱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是什么意思呢？何善那就是求主拯救的意思啊。那么它是从诗篇的第118篇的25节到26节那边，诗篇的113节到118节是一个赞美的诗篇。那么在118节的25节到26节讲到说，主啊耶和华求你拯救，那么在那时候是希伯来文就讲何善那，所以这边就讲何善那，它基本上是一个亚兰文或者希伯来文，那么意思就是求主拯救，后来就成为一个赞美的一个字句。我们常在讲何善那何善那，就是求神来拯救我们的意思。那么通常我们什么时候会欢呼呢？什么时候会欢呼呢？可能我们在抽奖的时候得到大奖的时候我们就会欢呼，对不对？很高兴啊。有时候当我们看到有救兵来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看到救兵来的时候我们会欢呼，对不对？看到在上礼拜里面在投票这个英选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这个民主党员就大声的欢呼，对不对？很多时候他们高兴的就会欢呼。那么这边你看这人在欢呼哦，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欢呼呢？我们就要推到那个历史的典故哈。那么讲到说为什么群众要欢呼，我们借这个问题来思想。那么从第十二节第三节讲到说，有很多人上来过节，就听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欢呼，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棕树枝在旧约里面上帝在祝棚节的时候，神让他们说拿着棕树枝来欢呼啊，那所以这表示他们是很喜乐。那么他们在欢呼的时候，就看很多人他们来过节，来过节，过什么节呢？就过逾越节。那逾越节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么很多的人男子都规定在三大节日要到耶路撒冷去，逾越节就是其中的一个节日，所以他们很多人来过节的时候听见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去跟他欢呼。为什么呢？那么在上礼拜我们有讲到一个题目叫什么？被掳归回。那时候东华弟兄已经把一些这段历史有大略的一个描述，那我们大概看一下以色列，虽然我们讲他们这以色列人非常聪明的，但他们的历史其实非常的悲惨啊，一直都是在受外族的统治。那么从西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所以就被亚述所统治。那么586年被巴比伦灭亡，就是南国犹大，所以就被犹大统治。然后呢，到西元前540年，波斯又灭了巴比伦，所以波斯灭了巴比伦之后，以色列人是不是就独立了？也没有。他们只是从一个主人换到另外的主人啊，也就是说本来是被巴比伦统治变成被波斯统治，所以虽然波斯统治之后他们的政策有些改变，让他们能回到他们的家乡，就上礼拜我们所讲的，他们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能够归回自己的家乡，然后呢就一连串的能够重建他们的圣殿，并且能够重建他们的城墙，但是他们仍然是受当时的波斯的政府所统治，还是没有完全的宗教政治上的自由。那么到西元前336年的时候，希腊亚历山大又兴起，所以他们一样变成希腊在统治，所以一直都是这样换不同的统治者而已，一直都是被欺压没有自由。好不容易到西元前的166年，马加比，那这是一个祭司的一个家族，那么当时有人叫做犹大，他很奇迹的能够攻克在耶路撒冷附近起义，那么进入耶路撒冷，那么后来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也是个叙利亚的王朝，那个国王就是安提阿哥，那么 他那时候限制百姓崇拜，就是他们宗教上的自由，结果他们就起义，那么就很奇迹性就攻进耶路撒冷。那攻进之后呢，因为太久圣殿里面没有献祭，所以一些圣殿的油都已经快要没有了。他们但是他说虽然已经过了祝棚节，他们想要再庆祝祝棚节，所以就用那个油放在油灯里面，然后继续来燃烧，就很奇迹的那个油竟然燃烧了八天之久。所以从那之后以色列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因为他们能够复国，我们叫做火炬节或者光明节啊，到现在仍然在庆祝。那么这是一个短暂的他们能够得到自由的时候，但是好景不长，到先前63年罗马又统治攻入耶路撒冷，所以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能够得到宗教上的自由，一直都没有。所以他们一直期待说能够有一个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能够来复兴这个国家，让他们能得到自由。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希望说有一个人，那个大人的先知能够出来。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哈，那这个人出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耶稣基督。在那时候就有些事情引起他们注意。那么我们刚刚看那几节经节，在第17节讲到说，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就看到在那之前不久，耶稣曾经做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在伯大尼那么一个家庭里面，这家庭里面一个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那么拉撒路他因为生病，就他死了，结果他死了四天之后呢，耶稣才来到那个地方。他们可能就在流传说，哦，这个耶稣非常的厉害哦。他到那个地方之后，他讲什么？拉撒路出来，就这个人已经死了四天了，身体都发臭了，就跳着出来哈，身上还裹着布，就跳着出来。很多人在传讲这样的话，很多人都看见了，所以他们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十八节讲到说，众人因为听见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就去迎接他。很多人是因为怎么样？过去历史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需要一个弥赛亚。这是看到耶稣是何等大的能力，能够叫死人能够复活，而且那在附近有一些传说说，诶，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瞎子叫什么？有个瞎子哈，巴迪买哈，对，叫巴迪买，他被医治，然后再得到看见。那有人讲说，诶，在不久之前，那么耶稣曾经来过耶路撒冷。那么在约翰福音有记载什么？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能够得到医治，他到叫他到西罗亚池去一洗就看见了。还有呢，有些人就说，诶，在不久之前耶稣曾经在讲道的时候，5000人在听到，后来他肚子饿了，他让5000人能够吃饱，而且有12篮的剩余。诶，耶稣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神迹，能够叫那么多人能够吃饱，能够叫一个人能够瞎子能够看见，能够叫一个死人能够复活，何等大的能力！这个人可能就是神所赐的弥赛亚。所以因着这些过程，当耶稣进来的时候，他们在欢呼的时候，他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是神所赐的弥赛亚，还要让我们再次得到政治上的自由，得到宗教上的自由，他带领我们能够打败罗马政府，能够再一次得到自由。他们心是这样想的。但是事实上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呢？他的目的来到世上，这次进入耶路撒冷，他是带着一个任务，乃是要钉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出宝血。不但是这些民众误会了他，以为他是要来做一个政治上的领袖，连他的门徒也是一样。圣经讲到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他们在来到耶路撒冷之前，他们甚至他的母亲来替他们求情了，说等到有一天你知道耶路撒冷你能够得国的时候，盼望有一天你当了好像皇帝一样，我一个当左丞相，一个当右丞相，就是开始争取权位来了。那么其他的门徒听见之后呢，就觉得非常不服气，你们两个当丞相，那我们当什么呢？就开始在争起来了。所以看到在当时的过程里面，耶稣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旁边的门徒，那些周围的百姓，都不真正知道他是要做什么。那么耶稣当时虽然进到城里面，众人在欢呼，他骑着驴进去。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心情呢？ 当大家在放牧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很高兴？反正不管你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欢呼就好了，我就很高兴了。如果一个人被称颂，却不是因为对你有正确的认知而来称颂你，你心里会不会得到满足呢？会得到满足呢？好，我们看到这边哈，当耶稣有一段描写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41节到44节，有些福音书没有讲到耶稣他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被欢呼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但这边有比较详细的描写。这是耶稣他在被欢呼的时候，在快到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段过程。那么讲到什么呢？讲到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那时候心里非常的沉重，群众以为他要进到圣殿里面，带领他们能够战胜当时的政府，能够取得耶路撒冷，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事实上他不是，他却看到这个圣城其实印证民众他们的不信，将要在不久之后，在70年，在40年之后，耶路撒冷要被毁灭，就像刚所讲的预言一样。果然在西元70年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就被毁灭了哈。毁灭之后，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耶路撒冷被毁的，我们完全看不到原来的面貌。好，我刚讲到说，当不是因为你实际情况被称颂的话，心里会不会满足呢？有一对男女哈，那他们有一次在庆祝啊，他们在吃饭啊，庆祝什么呢？庆祝他们的认识一周年的纪念啊，认识一周年的纪念。那么他们就来到他们过去约会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一起吃饭，烛光美景非常的好，非常的罗曼蒂克。那个吃过啊之后，这个男就开始讲话了，这个女讲说：“哦，回想一年之前呢，当我认识你的时候，你真是美如天仙呐、啊，那时候看到你就醉了哈。然后呢，那时候你长发飘逸，非常的可爱，而且穿着粉红色的长裙，但我非常的思念，非常的想念哦。”那女的讲说：“啊，没有错了，我那时候是笑容可掬，但是呢，我这个留着短发已经留了3、4年哈，怎么会长发飘逸呢？而且何况我都完全没有粉红色的长裙啊，为了讲我是穿粉红色的长裙呢？”这个女生呢、啊，这男生讲的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诚心在赞美她，对不对？但是这个女的怎样？不是她、啊，这时候她心里面没有得到满足，反而是这样一种觉得非常的，好像讲的不是我啊。耶稣这时候就好像这样一种感觉一样哈、啊。耶稣要做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事情，但是民众在称颂他，虽然跟他讲何善那何善那，但是他心里非常的忧伤。很多时候，在当时代的人，他们不明了。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难道我们就明了耶稣他是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天在这边敬拜神，我们真唱何善那，我们是不是仍然用我们过去所错误的认知，我们过去所雕塑的那个神的形象来赞美神？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来敬拜神？很多时候我们来信这位神，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位神，我们塑造了一个形象，我们觉得神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当我们真的在敬拜之后，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发现，诶，这个神不像是我原来期待的样子。当我向他祈求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答应我，以至于我们就离弃他了。那乃是因为我们对这位神不认知、不认识。我们忘了说，这位神如果是一位真神的话，他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认识的一个主体，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雕塑的一个假神。这个神是我们要尽我们一生的力量来认识他的。最近我们正在念哥罗西书哈，所以也是从哥罗西书来看保罗怎么写，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以致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能够用真正的真理来认识、来敬拜这位神。那么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节哈，我来念给各位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请。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您在这时候啊，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虽然已经在教会里面信主，但是因着当时的异端的啊影响，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对这样的信仰不够认识。保罗劝勉他们要能够更多的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并且能够在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并且能够多多的渐渐的更多完全的认识神。好，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娶于进城，耶稣为什么要娶于进城啊、我们如果看到刚才的经节，在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讲到说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那么经上是记的什么呢？为什么耶稣他要骑着驴驹呢？那么原来在今天经上所讲的，就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九节，撒加利亚先知在那一段经节里面，从第九章到十一章讲的是一个预言、啊、就是说对于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的一段预言，他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一个景象。然后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然后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德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一个景象。所以这边讲到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一段描述，在第九章第九节讲到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里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是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么一个很清楚的描述，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施行拯救的主，他是一个公义的主，并且他是呢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骑着驴的驹子进到耶路撒冷，并且百姓向他欢呼。那么这段过程，当时百姓在欢呼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哈。所以你们看，在第十六节有一段描述，刚刚讲的啊，念的那段经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那怎么样？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的。当时他们没有想起这段经文，他们想到弥赛亚要来，但是因着这段过程之后，门徒才想起来，当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他升天之后，耶稣得到荣耀之后，他们现在这段话来的时候，耶稣他这样进来的时候，原来符合这个先知所写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当时我们不一定认识这个圣经的话，我们不一定很清楚哈。就像他们当时可能对旧约非常的熟悉，耶稣做这些事情一直要让他们明了他就是弥赛亚。我有时候觉得耶稣好像是一个很急着要让人家知道他爱我们哈，所以他并没有隐藏他的身影，他一直借着圣经的话来告诉说，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爱你们，我要来这世界上为你们受死，让你们得到生命。所以他降生的时候怎么样，什么包着布握在卯槽里，这就是记号了，一直让我们看到从一些圣经上的一些对照，知道说这就是那位主要来的救主。在旧约里面也是这样子，撒加利亚书的预言让我们清楚，这个骑着驴驹进来的就是这位先知，是我们常常不清楚、哦、所以今天我们念神的话，我们不是很快能够明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念把它记下来。就像这边所讲的，这些门徒他们也是到后来才明白，那耶稣得到荣耀之后他们才知道，而耶稣为什么要骑着驴驹进来。那么第一个就是盼望能够表明他是应许的弥赛亚，他是位要来的弥赛亚，他向我们表明的。那第二个呢，他是要表示他就是和平的君。他进到耶路撒冷城，他不像过去好像他们印象中那个啊马加比哈，那个他们的民族英雄，在西元前160几年前他进来的时候，他是骑着战马进来，雄伟的啊战马进来，非常的威武。他不是要带着那军事上的胜利，他乃是一个和平的君，骑着驹子，而且是小驹子哈。啊，我刚看那个图片就想起我们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了，我孩子小时候。台湾有时候看到，在游乐场有时候有些那个小马或者小什么，让孩子去骑那个小马，没有，而且很高兴啊，孩子骑很高兴。耶稣那边骑的是小驴子哈，他好像是小孩子在骑那个小马一样，就很可爱。但是那边耶稣他骑着这样个驴子进来，不是骑着马进来，而是代表他是个和平的君王，是一个和平的君王。那么对他来讲， 那个军事上的胜利使用的是他创造的全能，反而是更容易，因为他创造的全能只要他的 power 就好了。他如果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右手一挥，罗马的兵力全部都死掉了，左手一挥，马上十级大地震，这个城堡都毁灭了。那他不这样做，他要说是像这一次这个礼拜时候做的，是要钉十字架来为人受死，战胜死权。而这段过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要得到那个十字架的胜利，是透过牺牲而来的，透过牺牲而来的。那么政治军事上的胜利能够带领那个领土的扩张，但是借着十字架所带的胜利却是一个天国的降临，是一个更永恒的。那么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可是带来是一种关系的破灭，像那人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今天我胜了你，明天你又来复仇来胜了我。军事上的胜利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还是有更多的关系的破灭。有些人喜欢看武侠小说，小说武侠电影啊，看到最后其实情节都差不多啊。今天忽然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去学了武功，因为他的父母曾经被仇人杀害，然后他学武功就回来杀灭这些恶人，到最后他才是得着统一天下，然后这个故事就完美结束了。实际上华姐故事没有完美结束啊，下次下一集的时候，他成了那个恶人，他杀掉那些人的后代又起来了，来杀他这边的人。但是这世界上若是武力的这样的胜利，永远带不了真正的和平。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带来一个真正的和平，他带来是那种神跟人之间那个完全的合一，以及人跟人之间那个关系的再次的建立。那么讲到这个，我们就再次看哥罗西书哈。那哥罗西书这边有讲到什么呢？从第一节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那有一段描述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之后所成就的那个关系的重合，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重合，这是大地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重合，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我们先来念第一章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来，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那讲到自己，就是神他自己啊，他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叫做世上的万有都跟他自己和好的，跟他自己的关系能够再次建立起来。并且我们从前跟神之间是隔绝的，关系依然是破灭的，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就了这样一个和平，那么能够与他再次建立那个关系，把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身份，引我们来到他自己的面前。好，所以说讲到说耶稣他骑驴进到耶路撒冷，乃是代表他是应许的弥赛亚，因为他是和平的君，将和平带到世界上来。最后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进入耶路撒冷？他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日子进入耶路撒冷呢？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变化无常的神，他不是一个看到什么做到什么的神，我们神真的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我们有时候处在那个我们这世代里面，我们觉得很长了，实际上在整个勇士里面一个短暂的里面，他选择的每一天都有他意义存在，都有他意义存在。就换言之是一个很奇妙的计划。那么我们如果看刚才念的经节，耶稣他进到城市什么时候呢？他说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那讲的过节是过什么节呢？就是过逾越节啊，逾越节。那逾越节是怎么来呢？逾越节是在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出埃及之前，那么神要救他们出来的时候，最后给埃及的一个灾害就是什么呀？要杀灭那些长子。所以逾越节是什么？他要他们在那天晚上 要杀羔羊，羔羊的血把它涂在门楣上面，那一天还要灭绝那些埃及的长子。如果你有把血涂在那个门楣上，那个死亡就越过你的家，所以叫逾越节，你就免除那个死亡的灾害。那么在当时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你要救就救嘛，那干嘛还要把血涂在门楣上嘛，这跟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耶稣他受死的日子就是在这天受死，在逾越节的晚上，预表什么呢？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借着羔羊的血，他们能够得到拯救，免除死亡。今天耶稣基督在逾越节这天死亡也是一样，他因着他自己的受死，我们能够免除那永世的死亡。所以看在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预表了基督在这天所要做的事情。他选择这一天，你们看好像不是，好像不知道他在选择啊。那事情就这样就发生了，就是那天他钉上十字架。那么逾越节的隔天是什么节呢？是无酵节哈。如果按照旧约，我们看一些旧约节期的话，是无酵节。无酵节象征什么？像是说你得救之后，你就能够过一个新生命，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在这一天，就象征着我们得救之后，因着耶稣他受死，我们就开始过新的生活。那么在旧约节期里面，是无酵节要守七天哈。然后再过一天呢，叫做初熟节。那初熟节是什么？是要庆祝初熟的果子。也就是说，他们在神的面前有收获。那个第一个果子，就代表耶稣是一个初熟的果子，现在神的面前。为什么是初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守生的，第一个复活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因为相信他，一样得到复活的生命。所以，看每一个日子都跟旧约的节期是有关系的，啊，都跟旧约是有关系的。那么，这边讲到说，路加回呢，耶稣他知道他们不了解，所以在我们以前念路加回的时候，在第十八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耶稣一直要跟他们讲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他今天来的时候，刚讲到是个逾越节，那个献祭的羔羊，羔羊要被杀，能够成为的保护。那么他进来这件事哪一天呢？也是在旧约里面是要预备羔羊的日子。既然要杀羔羊，羔羊是哪天要准备呢？就是在耶稣见到耶路撒冷的这一天啊，这一天就是要选择羔羊的日子。那么他们选择好之后，在逾越节这天就杀了羔羊，能够献祭。所以代表什么？耶稣他就那位被献的羔羊。所以耶稣一直在对他的门徒暗示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一直在跟他们讲，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他们当时都不明白。但是这边却让我们清楚一件事情，耶稣他进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天，代表他是复活，他是那位要被杀的羔羊啊！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爱啊。事实上，他是可以躲避这些事情的，但他却主动的为我们成就那个救恩。他没有逃避，他为我们完全放弃他个人的权利哈。那么，从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呢，他就受尽一切的凌辱、戏弄。他在受这些凌辱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如果是我们的话，就好像我们在上班一样，或者我们有个老板，我们可能受了一些委屈，反正我们是寄人篱下，很忍耐就忍耐，反正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或者你在做一些事情，即使你也没有什么力量，但是人家力量比你大，你到时候就只好忍耐嘛，对，就是忍耐，不能做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他其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他有何等大的全能，他是万王之王，还有个世界上有权力的君王。当他来到这世界上，在这几天当中，他却受着那世界上的小王啊，像比拉多啊，像希律王啊，这些君王，地上的小王，却对他凌辱，对他质问。你想想看，如果以他的身份，他是一个万王之王， 一个宇宙上的一个王是吧，却受世界上这样的小王来质问他。他虽然是代表真理，但是他却受那世界上的祭司对他诬告陷害，那些世上大祭司他们完全不懂真理，他们却对他质问，对他诬告。他虽然是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一个大司令，是一个大元帅，却被那些小兵吐口水，凌辱他，昏他的礼仪。我记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是没有办法，就只好这样，对不对？我想要在他来讲，他是有能力可以站起来说：“你们这些人，你们算什么吗？”但是他没有。经过这些凌辱，他走上十字架道路。为什么？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受了这一切，我们受了这一切。人家讲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为了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亲人。我们有一个经验，就是当我们孩子生病的时候，有重担的时候，我们常会在神的面前有个祷告，就是说：“你就让我们来取代他吧，让我来承受这样的重担，让我来承受这样一个病，有没有？”很忏悔这样子。耶稣基督他也是一样，神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放弃了这一切，为了要换取我们的重担，承担我们的死亡。他选择这天进城，乃是要来显明他是神的羔羊，为我们做了完全的牺牲。那么在中国时期，有一个人他非常有学问呢，他叫做毛里皮斯。那么他虽然很有学问呢，但是他却是非常的贫苦。那么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原先流浪到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小村庄里面，他病倒了。那周围有些人就把他送到一家医院里面去啊。那这医院是专门在救助这些流浪汉没有钱的人。那几个医生就来医治他。啊，这医生在医治他的时候，当时比较受教育的人就讲拉丁文哦，他就必须用拉丁文来讲。他说：“啊，这是一个流浪汉，没有什么价值哈，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实验品来医他好了哈。”就这个很有学问的人呢，他懂拉丁文，对不对？他就定睛看着他们呢，啊，一字一句他们讲说：“你们不要把任何人都当作那个没有价值的人。”因为基督为他们死，在人来看，我们都按照外貌来看，来看一个人有没有价值。有时候连我们都对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价值一样。但是感谢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世人受死，以致我们有这样的价值。也许我们说：“哎，今天我能够为美国总统死掉，因为我要救护他，叫我为他受死。”然后呢，这个就表扬我，好像我很有，因为我的生命换了奥巴马的生命，对不对？我生命跟他同等的。我们都很喜欢这样做，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成为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价值。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仍然在很大的磨难里面，在很多的屈辱里面？神他知道我们的心，耶稣基督在这一天当中受过一些人间最大的耻辱，最大的羞辱，他明白我们的心，他会安慰你，他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有复活的大能。圣经讲到一句话说：“因为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感谢神。在上礼拜我们的查经里面，我们在一些分享，然后分享里面我们就提到一些人哈，我们谈到说我们在昨天有些人要到Austin 去看 RBQ 他的丧礼，那就想到说在过去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都很爱我们，像这位 Mr. RBQ 很爱中国人，看到过去像 Emily 像 Uncle David 像黄春金长老，很多都从别的教会来这边，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来帮助我们，来照顾我们。 乃是因为他们懂得了解神在他们身上的爱，以及他们能够来爱我们，也包括着在我们当中，因此我们明白神的爱，他这样的为我们舍己的爱，有更多的像 Mr. Remico 一样，像 Emily 一样的人，能在这边，我们能够到外面去，不但在我们社会当中，要学习爱我们的同胞，学习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能将这爱能混到我们所呼 King's of you， 让他们能感受到那个神的爱。那这礼拜是受难周哈，受难周，所以有假期啊。也许我们都在忙着要准备烤肉，忙着可能要休假，但是巴不得我们在这段忙碌当中，也一起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爱。他为我们承受这一切的苦楚，他如何被怒骂、被嘲笑、被鞭打，他的流血、他的舍身。他在我们身上那残酷高深的爱，包括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然后去回应神的爱。好，在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就成全了那救赎的工作，那救赎的工作。我们在这礼拜里面，这个受难周当中，我们来思想他的因着十字架上的大爱，他为我们洗净一切的罪恶，和这十字架的所成就是何等大的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唱这首诗歌，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回应。
再次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次在今天早上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在纪念耶稣在这个受难周当中，你说我们所受的这些的苦楚。主啊，在众数的主日， 你荣耀进入耶路撒冷，你的目的就是要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来为我们受死。主，帮助我们在这礼拜里面更多的思想，在这礼拜当中你说我们所受的这一切。主，你是因着爱我们你情愿走上这条道路，主，你因着爱我们你弃着旅行的耶路撒冷，要来表明你是犹太的王，你也是世界的王，并且为我们舍掉你自己的生命。主，如果这一切跟我们生命没有关系，你所做的这一切都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感谢你，你再次用这个话语来提醒我们，那么再次在思想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说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跟你有所连结，再次在这礼拜里面来纪念我们受死，好像我们的生命再次得着丰丰盛盛的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也请你继续来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